我目前是25岁，今年6月份的话会是研究生毕业的这个状态。然后今天呢，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一步一步经历考研，然后为什么当时没有工作，然后现在毕业之后要从事工作的这一系列这几年之中可能的一些心理变化，以及成长经历，然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就是如果是在我考上大学之前的一些背景经历。我比较想说的就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主要当时的一些不太好的状态是来自于，比如说我当时会感觉到焦虑和学习上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我心理上导致的一些我的压力也好，或者是不良的反应，这就直接的反映在了我的身体上。我会腰疼，或者是就是腿疼，就是这个经历让我持续到了我的本科生活。但是在这高中的三年这期间，我压根儿在我当时高中的三年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往这方面去考虑。我可能是因为一些心理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而导致的那种状况，包括现在我觉得我当时是焦虑呀、学习压力也好，都是我站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去想的，我当时大概会是这个情况。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我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我很想集中精力的，老师讲过一个知识点之后我把它弄会，但是其实讲完之后我就忘，我的注意力是非常不集中的一个状态。但是我都觉得我当时没有人去作为一个提醒，就是说都已经那种状况，为什么不去医院？之后呢，就是这种我带着这种精神状态，然后以及就是不太好的，加上不太好的学习成绩，它就直接导致了我可能没有办法上课的认真去听讲呀。之后呢，我就带着这个状态进入了考场。在我就现在很明显的有记忆的，就是当时在做理综的时候，我真的是后面好像有很多成片的那种空白，然后我当时坐在考场上，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我要怎么办，然后我是不是要复读了，就真的就是写不出来的那种样子。然后最后出来成绩，我的理综分数是149分，就是满分是300嘛。然后对，然后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成绩下来之后，我是被一个二本院校录取了，然后选的专业是电子信息。这个专业呢，我觉得我当时作为大一的学生的时候，我没有很提前的去了解这个专业是什么，然后这个专业可能就是然后所以我的情况就是说，在这四年里面我可能学得很困难，然后我在考研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心理学。在这四年里面，就是我的状态其实是延续了高中的那种，就是感觉非常焦虑也好，是一直有在延续的。但是好在一点就是我开始就是对心理方面有所发现，哦，我原来好像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开始就是慢慢的了解，然后虽然我当时也没有去医院，但是我会有意识的看网上有那种测的量表嘛。虽然说就是这种量表，如果要诊断抑郁症状的话，它是需要经过医生就是很严密的诊断才能说自己是抑郁症。咱们在网上看的这种东西，它可能只是一个借鉴，一个参考，它不能也不能说明什么。所以说在当时的那种状态下，我的社交，就是我和其他朋友的社交，还有我的整个状态，比如说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有很多同学他去实习啊，他去外面去玩或者什么的。我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我非常非常没有动力，然后我记得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坐在那个床上要准备去洗澡，我是动不了的这个状态，就是可能我要觉得我要拿很多东西很麻烦，然后我就在那个床上然后去找这些东西，就是能准备个20分钟，然后最后结果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准备什么，然后就是很难动起来，然后就也会觉得就是生活很没有意义这样子。但是在自此过程中，我都没有进行一个去医院然后做个量表啊，就是这种筛查的什么的。所以说我就开始准备这方面的考研。就是一个方面是我觉得我的本科专业我真的是学不这些科目，我也不太擅长，就是我可能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知道我的文科要比理科好。我在分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听他们就 就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理科，不，文科不好找工作，所以愣是选了理科。最后就是真的，我那个物理，包括就是在高一我们没有分科之前，就是我学不懂，但是我又是一个很想把它学好的人，我就比如说上一节课是物理课，然后下一节课体育课，但是呢，我有一道物理题，就是可能有个两三道物理题我都没有听懂。这个时候就是大概那个题目我都背会了，然后老师讲的那个知识点，老师也会讲那道题，就他把题讲完了，但是我依然不懂。然后呢，我就会上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站队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是在回忆老师，讲的那个话，就是一直体育课是走神那个状态，然后再想上一节课的内容。然后我的过程就是，我可能想了一节课之后，我还是不会，就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后填志愿的时候还是填了文科，所以这一点其实我当时我的一门心思就是我在听他们就是包括老师家长就是说，就是文科不好找工作啊，所以说我就是毅然决然，它很难，但是我仍然选了它，然后这也就导致我后面一系列，然后对于理科我觉得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痛苦过程。那现在呢，就是在我考研的那个阶段，当然有一些本科就是跟我的同学，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有一大部分同学也是工作了的，然后我当时没有选择工作，是因为学业这方面的压力一直在研究生的时候都存在，我当时压根儿就没有想着要去就业的这个方向，所以我大概是从研三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坚定，就是脑子里面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一定要就是考研究生，大概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还记得，就是大家都开玩笑嘛，然后就说，上岸比较难，然后我就说我要用我未来单身3年换我研究生上岸，然后就会说这种话。然后最后的结果是，考上了，然后，但是这3年读研究生的这3年，我的状态就是让我的状态，慢慢的好了一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自救的过程。但是，并不是说你看了心理学书就会怎么样。我觉得同样也有，就是我随着我年龄的增大，然后加上脱离到父母之后，我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思考，然后顺带着学了一些心理学的东西，然后让我自己可能。我知道了哦，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我当时为什么会产生抑郁？然后我当时为什么会就是觉得压力比较大？种种情况，包括情绪上的表达一系列。但是，我觉得这3年的时间其实还不是特别的很够，把我由一个，如果从高中时期来算的话，其实这已经10年了，不可能说学了这两三年的一些知识之后，就瞬间就能把我的这个状态完完全全的给转化过来，转变得很好。只能说我在一个慢慢找到一个比较自洽的这个过程中，还在探索中，但是目前的状态是在一个比较良好的探索的进展时期。之后呢，就是在我这3年的研究生生活里面，我觉得文化课就是学知识这方面，其实已经不是我的重点了。我觉得其实，这也跟每个课题组不同，就是可能我被分到了这个课题组，我觉得更多的是让我对就是上下级的关系，包括就是我该怎么样，就是。跟我的导师，因为我的导师他就是非常优秀，然后他的职级比较高，然后年龄也稍微就是年长一些，怎么跟导师相处，然后怎么跟我的同门相处，特别是我在面对一些就是可能对我有一些些敌意的，人的时候，我要怎么相处，以及对于我可能就是我不能说下级啊，就是我们可能有那个师弟师妹们，然后我在就是他们面前应该去怎么样去就是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以及我们在办活动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要表现出哪一面，然后所以说我觉得这3年的研究生，我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其实知识性的东西带给我的可能是，两三分，但是更多的是一些， 人际上的我自己上面状态，包括性格上的一些改变。然后就是我想给邓哥提一个问，
那可以。
就是您从我刚才的表达里面，您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性格上呀，或者说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想说到就是我前后的变化。
我觉得你现在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嘛。如果就是说你好像通过这个给自己调理心理的过程，你应该现在还是比较开朗的。在我感觉之中。
就是我的性格里面，它可能是有，就是长期形成了一种，就是，要，比如说大家很多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就会照顾大家这个样子，或者说比较讨好的这种，就讨喜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从小就形成的，导致我现在，其实我现在想法是，我要保留一些，但是我也想要更多的，就是去掉一些，就是。不要特别的有给别人就是很好的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我当时甚至说，在3、4年之前，我这种情况是更严重的。比如说，不会拒绝别人，或者说我不会就是和别人起冲突这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就是在我研究生之前，我没有跟任何人起过冲突，然后也没有吵过架，也没有发过脾气，一次都没有。然
厉害
后，
厉害！
对。就是我想说这个点，就是其实这不是厉害，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自己，但是厉害的反面是我觉得外界给我带来的东西，我全部把它转化为我内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全部变成了自我消耗，然后可能有些人的话，他当即可以就是发火，或者是就是跟他吵的话，他是一个向外的一种宣泄，但是我觉得我之前包括就是没有做出一些反应，然后所以说，我的负面情绪会积攒的很多，然后有可能这也是导致我就是一直有抑郁情绪的一个，原因吧。然后就是会把外界来的一些东西，投射给我自己，然后而不是向外界就是把它输出去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再说到就是并且这。就是我在读研究生之前，其实我没有遇到，就是跟我特别，不合拍，就是有一些敌意的人嘛。然后呢，是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导师，然后他，就是我们就相当于同门，是我们有两个人，就是我和另外一个人，我和另外一个女生，但是这个女生，因为我觉得根源就在于说。我们俩都想要，去表现得好一点。然后，其实我俩都是偏要强的那种，但是他的那种要强，外显得更明显，就是包括我们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师姐，其实都能看出来。但是我的这种要强，我的这种表现好，可能是就是稍微没有他表现得外在这么明显。但是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能感受到有敌意，就是因为我们俩其实心里都清楚，我们俩都想要。然后呢，这个女生，我记得第一次我们俩发生很敌意的事情，就是我说就是可能需要带一下话筒，然后因为上午是我带的，然后我就说这会儿下午，我就说老师你帮老师带一下，然后她就说你不是想跟老师贴贴嘛，然后那你去呗，就是比较。
有点讽刺的样子
对
哈。
对对对，然后就是笑着啊，天天你去呗，就是类似于这种。然后其实我当时的反应，其实我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敌意的情绪，但是我就是在反应的情况下，哎，我是反应不过来的。我可能就是3秒钟以后，我觉得我很生气，但是过了这3秒之后，我觉得我再做出就是怼他的这种行为哈，我觉得很尴尬，所以。
有点晚了吧？
对，就是我的反应很慢，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我上，也就是说我22岁之前，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就是，他是我第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给我这样反馈的，所以我当时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然后包括当时还有一个老师在，然后我们三个在场，然后他说出了这样的话，然后那个老师可能。那个老师当时也没有说话， 然后呢，就是大概每一次话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三年，因为我们俩就是同时毕业，马上要毕业了嘛，其实在这自始之中，我都没有对他做出过很明显的反击，就是，顶多有一两句，然后我会说，就是那你自己去找老师呗，就是大概这个样子，但是没有进行过正面的一些反击。然后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一些东西的话，就是我不希望说，就是我可能我自己的反思是讲，就是我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之中，他的出现，我只想从他身上去借鉴东西，但是我不想就是针对这个人去，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攻击，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变成他那个样子。比如说他有时候会，我不想跟他一样，我不想跟他做出一样的事情来。我觉得这样很不好，所以我的选择就是说，我从他身上能学到什么？如果说以后我再遇到这样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就大概是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是，遇到这种人，因为之前我没有遇到过，我遇到这种人的情况，也就是说，该怼的直接怼回去，然后让他心里知道你，他不能有下次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你是会给他有到反馈的。再者的话，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说，他做出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是要怎么给他反馈？是只是嘴上给他挑明跟他吵吗？还是说以同样的事情去做回击？
因为我可以稍微讲一点啊，就是我是这个样子。其实另一个人不尊重你还是尊重你，他实际上他有一个试探的过程的。你知道，其实人家怎么对你基本上是你默认的。
我理解您的意思，对。对，
他真的你他即使嘲笑你，因为很多的真话是开玩笑说出来的，他仍然是在即使你说我跟你开玩笑，你干嘛着急，我还有时间说我喝醉了怎么着急，你看一下哪一个人喝醉了之后敢打自己的领导的，是不是没有。他只是他其实我们就是说他这样对你，实际上他已经试探过了，他觉得你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呢，如果这个人伤害你的话，我永远都是这样嘛，如果他伤害我的话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嘛。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真实的，即使他在道歉的话他仍然是假的，只有他对你伤害这一点的事情是真的，真的是这样。我不知道用心理学上能不能解释啊。
我也不知道用心理学上该怎么解释，但是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因为他敢一次次做这种事情的话，就是我给了他能做这种事情的允许，就
是
是的，
他知道他会试探你的，他肯定会试探你，他不会说没有那么彪悍的人嘛，上去就开始干嘛，他慢慢发现你不行，好像是比较好欺负。
对，就是因为其实所以说这样，我再去给我自己反思的时候，我会想着我的不对的点就是我给他一次一次的表现，让他觉得他这样对我是没有关系的，这也是我做的不太就是好的一点。
对，实际上是的，就是每一个人他并不是那种样子，你知道吗？就是说没有哪个人坏，他的坏也是一点点的，他就看到你他就觉得肯定是吼是可以欺负一下的。
理解。
他就觉得这个雨伞肯定是我能欺负到他，但是你就觉得我脾气好啊，我什么东西，他下一次会更过分。
是的。
而且说实在的是这样，哎呀，你跟他也不会成为朋友，你知道吗？永远不会成为朋友。而且你走了之后妈朋友多的是，就是得罪一个就得罪一个。但我跟你的处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可能男的跟女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我从小就跟人打架，其实我个子很小的时候我就是跟人打，就是你惹我我知道，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种霸凌这种事情总是有嘛，但是所有霸凌我的人我都会猛干，我把人家脸打过，然后拿沙子去摇到人家眼里，就是但是我知道，因为我就这种性格嘛，包括在初中被打得很惨，但是我还是不屈服，你知道。最后他打到你，就是他觉得哇 我没有办法把你打服的时候，他也不想再打了。啊、
我理解、嗯。
但只有我上了高中，高中我还打过，你知道，打到就真的头疼，然后我把他的眼打得肿了。
嗯，
然后两个人都被就是说回家，当然后来他又找人打，然后我就继续打回去嘛。最终、当然了，现在我们也是不联系，反正没必要，你知道吗？我也不跟他联系。但上大学就人慢慢长大了，就不打了，就后面就不打了。后面我就现在变得比较怂嘛。后来我也就也不是比较怂，我觉得没有必要嘛。
嗯，
就是说。在我不知道女生跟男生可能是有点不一样。有一本书叫做《鹰王》，就是苍蝇的鹰，苍蝇的鹰，鹰王就是讲小孩子会干什么事情。小孩子闲的小男孩吧，哈，我不知道小女孩是不是这样。小男孩他没事干的时候，他就找出一个人来去霸凌他。他慢慢的，好像就是说，就像苍蝇王一样，你知道，他就会霸凌这一个人。然后等到慢慢长大了，他就知道，哎，进入社会了，他要凸显自己的这种权利或者什么，他不许用再打架了。就是他会可能就是说我当个老板，或者我很有钱，我当领导，哎，用另一种方式去霸凌。
我明白。
他不会再去打架这件事情。但是我小时候确实是，我现在很多男孩子都打了。我是这一种的，妈的，你搞我，我肯定会搞回去，包括现在，就是说，但现在也很难去，就几乎不打仗嘛。现在我都会让着别人嘛，我觉得没必要。比如说人家送外卖的或者是什么的，我都对他可好脾气了，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冲突。并不是怕他们，
就是我觉得男性可能是从小时候的武力其实都有霸凌，但只不过是从武力然后转化为了一种虚有的权利。
哎，对对，可能是这样，它有一个转化。但女的可能就是心思比较什么，女的也有霸凌，但是不像男的这么严重，应该是吧？我也是瞎猜啊。反正我们那时候都是男的打架，那时候打架了之后，你打得特别狠了才会找家长嘛。但是你一找家长的话，你就输了嘛。我们都是在我们都是在外面搞，就是你即使身上挂伤了，你也别跟家长说，接着干，就是。反正我是这样，我没有让，就是比如说我打的高中的时候是人家找我家长了嘛，我就知道他不行了，他后面就比较怕我。因为我就真的跟他打，然后最后打到他还转班了，我操，不在我们班了。当然也你说现在的话，肯定是我说我有理，他说他有理嘛，是不是？这个就没办法，但是还是打架，我打过就是了。
明白。
但女的话可能就是要动一些心思，因为我也不是女的哦，就是这么可能我相信也是一样，但是他能够上升到两个人，就是说你跟你这个朋友上升到他羞辱你或者什么言语上刺激你，他一定是试探过的，他不会第一见面就看你不顺眼，他会慢慢的会越来越严重，他觉得哎，这个搞一下雨山好像是可以搞。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允许的，基本上还是你允许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我现在反过来想就是这样，对，是的。但是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我们是女生，首先这是其一，然后其二就是我觉得在研究生这个阶段的话，就是我的理解之中，就即使说你不和的话，就是你要保持体面，就是。特别是在老师面前，或者是就是大家作为一个组里的人，你要保持体面，这可能是我的观点。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们俩在单独碰面的时候，比如说在走廊上遇见的话，我想跟他打招呼，他是不会给我打招呼的。
啊，那就不理吧，你跟他打招呼有什么用？我就说嘛，即使这个样子的话，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你又不缺朋友。
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状态很难受，就是我
没必要嘛。哎呀，我们的打架的都是打完之后也不会说和好，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小学时候打架的那个人嘛，哈，就是我们两个一直都不好，就是同学聚会的话，哎呀，就是也不讲话。后来他骗了很，其实我因此占了很多的便宜嘛，他骗了很多的同学钱，你知道，他永远不会给我拿钱，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打得太厉害了。结果后来他骗了很多同学钱，然后人逃到国外去了嘛。人家说，哎呀，这个刘云栋还可以哈，没骗到我钱。我说我们两个就打了两三年的时间， 就是打到什么，就是因为我在农村嘛，就是我们那里有那，我记得打的最惨的一次是衣服都撕烂了，两个人。那时候你想想，小学也没有躲什么，就是衣服真的撕烂。我记得是我们那个在农村是有那种，我们这里种那种生姜啊，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哇，两个人就在那个生姜的那个，他已经收了嘛，生姜是上面是有那个姜的那种叶子啊杆子，就在那里打，打的浑身都染色了，然后一直打，对，就那样打。然后周围的人就知道我们两个一直不和嘛。
嗯嗯。
但是因为他家里是比较富，
嗯，
就是他家是电工嘛，就你想想，我家是种地的，他家是电工，仍然会比较富。后来我也发现了，你其实被他欺负下，他都永远欺负你，他内心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大，他需要的是他有很好的哥们在这里，就是他家里比如说有糖呀，他会几个人他开始打赢我。后来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就一直打他，他只要落单了我就跟他打，他最后他就崩溃了，他不跟我打了。
嗯，
因为我实际上是挨打是比较多的，因为他周三四个人我实际上是打不赢的，但是呢我只要瞅到他在落单我就去打他，
但
他就打不赢我嘛。因为你其实小孩子就是你只要狠就可以，你基本上不会吃亏嘛。后来他把他妈，你知道吧，他打哭了，他把他妈喊过去，哇，到我家去找我，我就知道，哎，他输了嘛。就这样。这我也是学到了一点嘛，就是你如果一直软弱的话，那么你这个罪可就有的受了。以后的话比如说你到社会上你看看，他会欺负你好久好久啊。
对，
你这同学的话还可以啦，你这同学他又搞不定你。像尤其是你要是有个领导，他要是霸凌你，哇，天天搞你，你得还是要，我是受不了这个气，是吧？我真的受不了这个气。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一开始你不去扭转那个情况的话，就后面会越来越难，就是扭转
的
情况。
对的，对，我是工作之后打过一次架。
哦，
我对工作时候，你这样讲起来，就是说有些气啊，哈，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他也知道他在霸凌你，然后我那时候是我还在程序员有一个叫 V2X Pro， 就是 V2EX.com， 我那个帖子是不能删的，我那时候还发了个帖子，我就讲，他也好像是讲霸凌嘛，那时候好多年前我还没做电台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就是我去青海嘛，青海那边就是也是去一个移动公司嘛，就一个老头，真的是老头，可能有50岁左右，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欺负人嘛，因为他什么东西都欺负人，然后呢你做什么他都不通过，大概就是可能我那个商务是没有给到足够的钱，或者类似于这样哈。然后他老是来找我查，但我是不怕他了，因为他总觉得他可以让我丢掉工作，我想你他妈那个屁。因为我是外派进去的，他不是我的直属领导，只是他只是觉得哎我比较讨厌嘛。然后我们那里有那个机，就是那种我做电信行业有那种机柜嘛，有那种空的机柜，我把它打到机柜里，因为我那时候20多岁嘛，大概跟你年龄差不多，他50多你打不赢我，你知道吧，我把他直接打到机柜里，然后我就提着电脑包我直接到那个机场，然后鸡窝堡机场还是啥，我就直接坐从青海坐飞机到西安，我就觉得哎这下可以安全了，然后他就告公司嘛，他就说妈的挨打了，从来没有想过挨打了，但是公司里也知道这个情况吧，就知道哎那个老头确实比较难惹，但是呢没想到我打了他嘛，然后就也没办法是吧，我在北京那时候工作，他能怎么样呢，他只能白挨一顿揍，就这个样子，我也没被开除，然后呢只是我不能去青海了而已。就这样。因为有时候你想一想，有些气吃了之后啊齁，他并不是说吃了多少亏，是你想起来你就会后悔，为什么不揍他一顿？
我理解
。嗯，
就是其实我跟那个女生，我也有很多次，我就在脑子里设想，就是说我跟她大吵一架的那种景象，但是我都没有实际去做。然后
也就是说，对，但是有时候如果他还在反复，就是两个人因为反复的话，你自己会觉得很恶心吗？也不是说亏了多少钱，对，
很不舒服，很难受。
对，我是不想让自己难受，所以，我就干嘛。 大概就是毕业之后就那次是比较严重。
就是
嗯，
而且我在想点，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是您能接受跟一些人处于不和的这种状态，但是我就特别希望即使说再出现一个我类似于这种同门，我希望他们能够由对我的敌意转化为对我的好。就是我在猜想，这是因为我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一些认可，或者是就是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
嗯，
但是因为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嘛，实际上哈，你参加了工作，可能会慢慢的不会这样想。哎呀，我相信很多参加工作之后，你就发现同事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不要解释，不要深入讲。你如果从这个公司走了，同事也不要联系，真的是这样。同事是最垃圾的一个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可。你同学还可以，同事真的是你不知道说什么，因为大家都在那里混饭吃嘛。所以你我非常不建议你的是，哎，你要去交心呐、啊，说我们是什么东西，你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就塑料花友谊是最好。你别惹他，你也别惹我，哎呀。下班了你也别找我去吃饭，就这样是最好的。我跟同事，哎，好像有同事在听我，只有几个是好的，大部分你想那么多同事，哇，知道名字就不错了。
嗯。
反而我是觉得你这样会很累嘛，你说啊，你要认可我，那认可你干啥？他不给你钱嘛？而且你自己会维系这些关系会比较累嘛？就是说大家能表面上说得上话可以，比如说你结婚的时候他能去一下。去或者不去都可以，因为你去了他也得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维持一个表面的就可以，反而你维持那么多，反而真的很累。我相信是比较累吧，人和人之间
就是
很累。
就是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就是可能表面上维系一个，但是有可能就是我现在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跟那个女生，
嗯，
就是如果说同样，比如说我们俩在场，然后以及有其他两个人在场的时候，他会表现得很明显对我的敌意。比如说他希望孤立我，比如说就是跟我们师妹就是坐一块儿啊，然后一直在说话啊什么。其实我跟我师妹的关系也很好，但是他就会主动拉拢，然后让那个局面看起来就是我自己，然后他们仨一块儿，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是觉得。我不能想着就是跟他有一个只是表面的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只要有他在，时时刻刻的那个场域里面，就会让我觉得有敌意，就很难受。就是即使在外人在的情况下，他是不顾这些的，他是就是该做他的那些小心思，照样做他的那些小心思。就是并且我是能够接受到这个信号的，然后这样就会让我很难受。
嗯，反正怎么说呀？啊，你是不是马上毕业了，你就不跟他联系了嘛，是吧？
对，是。
对呀、啊，这种你就别管他嘛，他只是偶尔出现在你生命中的就这么一点点小插曲嘛，反正你永远不去联系，哎呀，你懒得理嘛，这种难道你还要让不喜欢你的人喜欢吗？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是，对。
反而就是说，你如果能看得开的话，就完全不管嘛，你就跟实际上哈。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现在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朋友很多的，
嗯，
慢慢的就没有朋友了。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一旦到了社会啊，你也不会联系的这么紧。就是学生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跟你关系很好，我以前的时候也能说同学，现在也就是这样说说话，不敢深入交流，真的是啊。尤其是我毕业20年之后，不敢深入讲。为什么？因为思想差距太大，就我们每个人见的事情又不一样，然后屁股坐的位置又不同，你就完全就是你就发现同样一件事情会被曲解到特别特别，就是说哎呀南辕北辙的角度。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这个同学聚会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哎，你还记得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一起去吃饭吗？就是叙旧，
就唠唠嗑，
哎，就是完全是叙旧，唱唱歌，叙旧，不要讲现在的事情，也不要讲。你没必要嘛，你如果就是说你是好朋友的话，他当然知道你现在干什么，是不是？ 他当然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但是显然就是不知道嘛。你把自己带入到哦，十年前或者十几年前这个朋友，你就那算什么朋友嘛？那就同学嘛。你想想，你跟你这个同学也没什么缘分嘛，仅仅是你们两个人，哎呦，考了差不多的分数，去了个心理系嘛，又不是说，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吧。
那如果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锁定在一个就是长期的相处模式下，怎么办呢？
这种你确实也没什么办法呀，你这个要么一个你实在受不了他你就走嘛，你就不理他嘛，他都不给你打招呼了，你还想着说哎呦你要理解一下我，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我觉得那太蠢了，对你来说你不觉得很蠢吗？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是的，
完全没必要嘛。你有那么多的好姐妹出去吃饭你不喊他，你干嘛就要把那么大的心思放在他身上了，对不对？
明白。
对对，以前的时候大学生少，你知道吗？就说现在大家有一个路径依赖嘛，就觉得哦，你要搞一下大学生啊，或者是什么？但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嘛。就现在你再去考大学，跟以前考大学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嗯，
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不一样。以前的时候你整个博士。你去一个这种的院校中还分你个房子呢，为了让你去当老师。现在你当个博士有什么用吗？真的就非常不一样嘛。就现在这个年代，一年两遍或者一年三遍的年代，你不能用以前的眼光去看就是了。所以我的这种经历也确实不太一样。尤其是人家说你怎么找工作，我说我们那时候大家都不学习。然后都能找到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那时候毕业生一毕业就是五六十万，你知道吗？五六十万的，
这么高吗？
就是我整个大学生啊，就六十万、七十万，就这样。现在不一千多万吗？多了。
我还不你们工资一
年？啊，不，工资的话没有，就是
啊，
就是我是说人数嘛。
人数明白啊。
人数我们毕业的话就是你是那种重点的本科那种可能就是二三十万这个样子。然后整个所有的学生加起来，那时候你上个大专也挺厉害的，说实在了大专也非常非常好。因为全国的考生我记得特别清楚嘛，什么260万，全国考生260万，他最终给你招一个六七十万，然后200万人考不上。就我那时候老师天天吓唬我们嘛，就说你们不要成为那200万。现在你想想，毕业生好像是今年也有1000万吧？
得有800-900考不上。
对对对，他就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那时候的，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那时候的经验是不对的。那时候我们也真的啥也不学，就是你赶上了时代嘛，改革开放刚开始。傻，你只要不是个脑残你就能找到工作。真的是这样，就是说现在的学生我也相信很聪明。那时候我们去你只要人家就是没有说一面二面，就是一面，就是问你几个问题，然后呢校招的时候问你几个问题，就是当场就发呀，当场就去赶紧签，然后呢哎你就签啊或者不签啊，就这样。你很多人就觉得我不去这个我不去那还能挑一挑来
啊，
现在不行了，就是说非常非常不一样，就业环境非常非常不一样了，跟你讲。
那栋哥我想问，就比如说您当时北大毕业完了之后是不是也然后就马上工作了？
对呀、啊、我们那时候也是还挺好找工作的，因为零几年嘛，
就是跟专业相关的。
对呀、啊、你基本上我是编程嘛，你就干活嘛，就也比较好找。就是还是人少，我们那时候主要是就是说人可能比较多，但是大家都不上学嘛，就没有那么多人去上学。
明白。
就是非常不一样，因为现在的话我也知道就业环境非常不好。
是的。
所以没有我的这种工作经历啊或者什么跟现在是不一样，并不是说我现在的人不是渲染一下，好像是我们那时候很用功。我可以告诉你，满一点也不用功，真的是不用功。虽然我们宿舍里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但是有电脑，没有人学习的，都是打游戏。我说的所有的都是打游戏，没有一个学习的，我就没见过学习的。就
北大当时的环境会不会稍微好一点？
肯定是你呀，你怎么说呀？其实去那个地方了哈，因为我是读研究生去的嘛，读研究生去的话，实际上是比较弱了。但是本科的话，那些人是靠天分去的，不是靠用功。像我们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你得努力的去学一段时间才能考进去哈。但是你是本科的话更难一些，本科的话真的是他们就是靠天分，也不是说要猛学猛学的，我觉得他们天分占很大很大一部分。
明白。
就他就是会了，我知道，我跟一个就是比我还低2级的，就是他是本科就是北大的嘛，操，人家写代码真的是。哎，我有时候搞3、4天，人家可能就是3、4天一直在玩，最后的时候他还搞，就搞个1天就搞出来了，真的是这样。有我记得一个做那个，我们要做一个就是阴历转阳历，阳历转阴历的那个日历嘛。哦，我在那里又算又改又什么东西，也就搞了好几天，总是不准。人家就真的就是一下午就他就弄完了。并且还比较准，但可能也有 bug 或者啥的哦，但是比我的 bug 肯定少多了。就是算这种阴历阳历转换，以前的时候你都要自己写代码嘛，我真的是搞了好久。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家伙真聪明。
明白，那所以说就是，如果当时就是编程的这个水平没有在学习的话，就其实是就是一点点从工作之中就是
对对对，
有增长的，还是？
其实你参加工作你就知道了哈。你现在问我，其实我可以给解释，就是你参加工作之后，就是前2年能学东西，就那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2年之后你就靠这2年的就可以糊弄过去，真的是这样。因为你靠这2年学2、3年吧哈，学到的东西就可以糊弄下所有的事情。你就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新鲜，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搞个2、3年你就都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就好像是你的老师，哎，我不能你就举随便哪个老师，他懂得不多，他就懂得那一套，然后他教了25年的书，
明白。
就这样，他并不是说。啊，要什么终身学习啊？当然我们是要终身学习，但是不简单。反正就这个意思吧。就是你问我的这一些，我也能感觉到，可能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去弄啊？哈，怎么去搞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因为我也换了几家公司嘛，还是看运气吧。有时候你碰上这个人就不好，你就不能感化他。你就是吧？你又不能感动他嘛，就跟谈恋爱一样，你就看着这个人就是怎么也来不了感觉嘛。你这个
是，
并不是说他很努力，妈，你越努力越搞笑嘛，
我理
真
解
的就这样，
这
你
个
不能，
是，就是您说这个话，我跟我师姐就是也反馈过，就是我跟我同门们，就是因为我跟我同门，当时我师姐没有毕业的时候，他俩关系最终也是闹得不太好。然后我那天我就跟我师姐说，就是我研三了，就是大概1个月前，我们俩之间，就是我跟我同门之间又发生那些事情。然后我就跟我那个师姐说，我还是想就是想给他表示一下善意，然后就是看能不能好好相处。然后我师姐就说，都3年了，你这个心还没死呢。
对呀，就是真的是没有太大必要，我也觉得没。你不是马上就毕业了嘛，对不对？
对，
你又何必呢？你就是这辈子不联系了就是了。即使你们在一个城市中，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城市，永远都见不到，很难见到，你不约就见不到。
是，
你啊，那城市这么大，哎呀，你就是擦肩而过的话，你也不想不到是他。大家都带个是吧，化化妆，就看不出来。哎。没，真的没必要，没必要。我是觉得，你还不如把事情，就是说，把
整在
好
其他
朋
事
友，
情上。
对，亲亲好朋友，再增加点感情，而不是你本来一个敌人，再转化成朋友，几乎是不可能嘛，对不对？
好，记住了，记住
我是觉得不可能，你可以试试，然后以后给我反馈一下，是不
试
是
不
又
动，
打起
试
来
三年了，试不动。行，
了？我觉得不太可能。
是，然后这个就可能就是我从人际关系中学到的，就是 一点就是感想吧。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就是如果说作为学生阶段的话，我觉得你要想清楚你未来是做什么。然后比如说我这三年读的这个研究生，我可能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想着就是急于要我本科的学历是一个二本，然后我自从高考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行，这个学历，我现在研究生读完的这个阶段的话，我会想说我非常想去就是看看试一试我能不能跳出来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的话就需要我更多的尝试。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有就是在挣钱的这一方面不受制于其他出于的这个压力的话，我或许会试一试直接在我本科之后去工作。工作之后这三年的体验跟我上完研究生这三年体验之后又可能有一个完全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也是设想过，就是我如果这三年我没有读的话去工作会是个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站在下一个节点，就是我马上要毕业的这个节点的话，我几乎是非常明确的说我一定要工作，然后我要去试，就是试不一样的，我不能说去试不一样的很多工作，就至少说我要尽快的。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会这个年龄有一点着急，就是说我想赶快被社会化。我出去完了之后就是没有跟他们同步，然后我会觉得我社会化的话会落下了很多。我会这样想。
对，但是你不可能两全嘛，你这个你去读书了，你确实要在象牙塔中待一段时间，但是说实在的哦，学校里也比较江湖了现在，对吧？但我不清楚这个文科，或这个算文科吧，好，应该
在教育学下面。
像我们的话，那老师都出去自己搞事情了，就是我们老师也在社会上接一些项目，然后给他干活，也是糊弄，然后怎么去捯饬一下钱呀，或者就是你其实说的世俗一点哈，我们就是说我们不用高大上的来说，你就是赚钱非常非常重要，不管你读的什么东西。
对，明白。
不管你是读的什么心理学呀、计算机呀、你学不会的东西，但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就赚钱。赚钱的话，你如果，但我是没有钱哈，就是我没有，就是人家说，但首先呢，赚钱很可能是运气，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运气，即使我们抛弃了这些所有运气比较好的话，但你要这样想嘛，就是你看看你未来想干什么。比如说哈，你的未来是想哇，就是每个月发我一些工资比较稳定，哎，你就去当老师，是不是啊？比较稳定，这个够稳定了嘛？或者是去考公务员？如果你的想法是哇，我一定要去开一辆宝马、法拉利，天天出去浪，这个社会上就没有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工作是确保你能够开上法拉利的，你只能去创业。唯一的路就是看你想怎么样，你不能说我去当老师我还想开法拉利，我说这不可能，你会发现几乎是不可能。你说哪个老师能开上法拉利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开上这种豪车呀，买上什么东西的，他一定是一个属性，就是商人嘛，对不对？或者是出生下来就有的，另外就是一个商人，就是他发财了嘛。但你会发现是经商的话，这个我相信也是可以学的吧，吼，但我现在也是尝试的学，我相信什么东西都要学嘛，对不对？你经商难道不要学吗？就是你如果想赚钱的话，我仍然是觉得目前来说，抢银行肯定不大行嘛，就经商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想赚一个，你的目标是什么嘛？你说我的目标就是安安稳稳的，然后就这样，那可以就打工嘛。就安安稳稳的就打工，然后去一个当个老师。比如说你做心理学的，肯定能够找到一个老师的岗位嘛，是吧？假设的话，你当老师啊，但是你就不能够眼红人家说哇，我同学又开了法拉利，那不可能嘛，因为他开了法拉利，他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痛苦嘛、风险嘛。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啊，我说这他就是运气好。我也可以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哈。我现在也在反思自己， 比如说哈、哦，你我们在一条路上走路，然后比如说你骑自行车号也好，还是步行也好，比如说走那个盲道吧，
嗯，
你每个人都可以走盲道，说你从这个走50米走100米，不要脚不要掉到盲道下面都可以吧，你也可以我也可以是不是，
嗯，
那盲人都可以是吧，如果没有车堵的话、
嗯、
但是如果把这个盲道一下子提到了100米的高度，你不敢走了吗？
嗯，
你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走下来，但是呢他已经在100米的高空了，你一步都走不下去，为什么？
嗯，
没有勇气。就是他能开得上法拉利的那个人，你拥有一样的，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呢你没有勇气走这条路。就是他一下子到了100米高空的话，我们就走不了这个盲道了嘛。
嗯嗯嗯
嗯，这就是我的勇敢很重要，勇敢非常非常重要。那些人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嘛。
嗯嗯，
就是看还是看自己的职业的规划。哎，但我不是给你提什么意见，因为我混的一个，我混的也是，我有失败的经验，就是我不够勇敢嘛，我也就是纠缠了很多他妈不应该纠缠的事情，然后错失了很多的机会。
嗯、
你说错失这些机会，再让我选择一下，会不会我会不会继续错失？妈的，以我这种性格，可能还会错失，但是我你也没有办法就后悔嘛，只是面向明天的这样去过嘛。我现在就这个样子，就是说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就是人家怎么说我呀或者什么的，我尽量不去在乎，因为没用嘛，他又不给我提意见，而且我这个岁数之后就没有人再给我提意见了。就是你20多岁你父母还给你提意见，你等到30岁父母都不没办法了，就是30岁的时候你就发现谁都不会再给你提意见了，因为你已经成型了嘛。你现在可能觉得哎，刚刚毕业父母还会上赶着给你提点人生意见，但是你到30岁到40岁，他即使父母再不开心他也只能叹息一下，对吧？没用了，你想一想嘛，你等到30岁那父母就只能叹息了，在我们背后，比如说我爸妈天天叹息，哎呀是吧，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你但他不会再给你提意见，为什么？因为他也放弃了嘛，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像我爸妈就放弃我了，是吧？那为什么10年前就放弃我了？因为他知道我已经说了你这么久了，你竟然还没
听。感动了。
对对对，但是你说我听他了会怎么样？会好吗？不会，你知道吗？说不定更差。
啊。
但父母觉得，哎呀，你按我的想法去做可能会更好，没有用的，真的是没有用。因为我当父母之后我也慢慢知道了，你讲的再好还是要自己走出来，自己走自己的路，这我有点宿命论，可能命中注定就这样，也别去怪什么东西。
那东哥你刚刚讲那个宿命论，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您信这个是吗？
我不信，就是我说他已经这样经过了嘛，你就没有，就是说你很难，很多的事情你很难去解释为什么。
我明白。
我就是我们过于多的去反思自己嘛，比如说我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跟你这个同学关系就是不好，他跟其他人好，你就会反思自己为什么，哎，你对我不好，你就这样想会比较好一点。你就说我命中注定就他妈的在研究生中就要碰见这么个烂货，要折磨我一下，这样会比较好。你就不去纠结了嘛，就命中注定的，算了，就这个样子，这会好一点嘛。
学到了，懂了。
啊，我们谈恋爱嘛，分手了嘛，
嗯，
命中注定了就不能在一起，你就不能反思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
懂了，懂了，懂了，学到了，
对不对？就不要去瞎反思嘛。我们反思总是太多，所以我并不是说我特别相信他，只是我不反思，我不认为我做错了嘛。也不是说死不认错。
这样呀，这样好像更利于身心健康。
对，就是我不去过多的去纠结嘛，我就觉得我也没做错，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多了哈，反正就这样嘛。因为你很难就是说怎么都圆满嘛，是不是？你总要失去一些嘛。而且你成功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自己牛逼，失败了之后你会觉得人，哎呀，为什么大家都针对我？比如说哈， 我举我的例子，比如说，哎，我考上北大了，我是不是觉得我操，我这他妈天生聪明？其实也不一定，是不是？可能就是我以前的时候，那哪个考试的时候，我政治什么都考得不好，但是后来我觉得他可能看错卷子了，都给我加了二三十分，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政治就考得特别高，我也搞不清楚，从来没那么高过，考了80多分。让我自己都觉得肯定卷子看错了，就是我们成功就认为自己牛逼嘛，然后失败了就会找其他的理由。后来我就尽量的把这个心态放一些，就是觉得啊，其实我成功了可能是运气，失败了呢也许是运气不好。
嗯，
所以我就尽量就减，就现在的话就叫什么，减少内耗嘛，是吧？
对，
你不能天天去纠结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嘛。又没有办法重来一次，是不是？
是的。
对啊，反正我觉得是这样。也许就是啊，你像你同学，你可以自己，这个也许是假的，也许是真的嘛，你就宽慰自己嘛。也许就是那个女生为什么讨厌你，也许就是说她男朋友分了嘛，她男朋友找了一个长得就是像你，是吧？她就很看到你就很讨厌，是不是？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方儿，反正。
对呀，反正我是不去太过纠结这种事情嘛。
解决问题这个方。
嗯。
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有关于钱的这个问题。
嗯。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就是从18岁到目前为止这7年之间，就是我没有在外面做任何的工作，然后完全就是我爸爸妈妈在给我钱嘛，然后但是我会发现就是这。就是本科的时候意识完全就没有，然后可能是上研究生之后，我渐渐发现，就是我对钱的这个规划，然后以及就是要怎么去分配，然后他要怎么用，然后怎么用，我是没有概念的。然后直到可能最近的话，我才觉得意识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然后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对，然后我又觉得学校里面其实是都没有教。除非说你是学可能金融跟投资那一块专业的，它会涉及到。然后呢，我就会觉得，但是这个可能是，并且，然后我们如果说工作以后的话，它还是需要继续沿用。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能更早的涉及到，就是知道我要存一些钱，然后怎么用的话，就是从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就可能我能做一些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目前的状态就是说，我的钱，就是其实也花了很多，但是就不知道它花哪儿了。最后，然后当我有，其实这几年也时间不短了，然后去想做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就是我父母不太同意的时候，但是我因为没有管理好或者是规划好我这个钱财，导致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除了知识然后人际关系以外的话，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可能对钱的管理上面也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才刚刚起步，就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东西需要学。
但因为我也比较穷嘛，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受的所有的气都是因为你钱少，几乎都是。比如说哈，即使你爹妈，看起来你家里是比较有钱的哈，即使你爹妈给你钱，跟你自己花钱仍然是不一个效果，你知道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你即使是你爹妈对你非常非常好，因为他一直在支持你的话，他就觉得我就是应该干涉你啊？为什么？因为你一直在他花他的钱呀。你就会发现，你上了，你去工作也是这个样子。老板为什么可以让你星期半夜里加个班呢？还不是因为他给你钱嘛？包括以后你结婚了或者是什么的，好像有点跌位了，是吧？但是我讲的是真的。即使你结婚了，你从你老公那里拿钱，给你自己花钱，仍然是不一样的。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觉得
我
现在爱着他死去活来，对，他仍然是不一样的。真的，你拿人手短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就是父母。
是的。就包括马上我该毕业的话，我的工作，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是没有收入，所以说我肯定是要去听他们的一些，就是决策上面的东西。然后如果说我即使说有我很想做的东西的话， 事情的话，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足够的去养活我自己，他们就会一票否决，或者是这个样子，就是
也是真的是这样，
不是我自己的钱，对，
嗯，是，但是因为我是家里比较穷嘛，我是上了大学之后就自己搞事情了，你知道，所以父母就没有办法管我，为什么？因为我都是自己赚钱嘛，
嗯，
我是去给人写网站啊，或者写什么东西，
嗯，
然后赚钱，然后。并不是我特别能力强，因为我爸妈是种地的嘛，他一年就赚个3000块钱，一年3000块，实际上我的学费就一年就4000块吧，他就给不了嘛，我也是没办法，但是还是这样，你赚了钱之后，你爹妈都会佩服你，真的是这样，
嗯嗯嗯，
我不骗你啊，这个即使他们很爱你，很疼你，如果你说啊，哦，爸妈，你看我现在月入一个数字。然后他们就觉得啊，哦，你说的对，就是说你自己说话的底气都有嘛。你如果说啊，我你心理学学的多好，你是什么研究生，这个都是虚的，都比较虚。
啊，最后得换成那个。
嗯，你说，你看看我又有高的学历，然后我又赚了一个比较高的钱，然后你父母就觉得啊，你看我家女儿说的就是对，否则的话。就会你又有高学历又有低收入，那他妈可就痛苦了，告诉你。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他就会觉得哇，你学习学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是 的， 是的。
虽然你父母可能不会这样说，但是其他人就会这样讲嘛。
嗯 嗯， 嗯。
是不是？
对。还是最终要看这个东西的。
嗯，但是就是很多的就是说哈，哎，我们受的很多的气都是缺一笔钱呐，没有底气嘛。就是你跟老板，你敢跟老板对着干嘛？你因为卡里有足够多的钱，你就有一笔这个叫去他妈的钱嘛，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嘛。
嗯，
这个是很有底气的嘛。
嗯嗯。
然后，金钱对钱的管理啊，但这个你说怎么赚钱？我也是新手是吧？每个人都是新手，每个人都是试图去赚钱，而且钱这个东西。你看看有很多的富豪，然后突然也就沦落到监狱里去了。比如说这个最近暴风影音的，那还有几十亿，最终一贫如洗，还坐监狱了。就是大家你就会发现，到了社会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钱来做，但有人是为了名，
嗯，
就是名和利吧，基本上就这两件事情。
嗯嗯，
要么图名，要么图利嘛。但是名和利实际上是可以转换的，你是一个一千万粉丝的这个名人，你就可以带货嘛，对不对？
嗯嗯嗯嗯，
对，是这个样子。反正，但我没有什么，虽然我比你虚长了这么多岁，但是我在这方面也不行，就是说赚不到钱啊。每个人好像都觉得很穷，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它非常非常重要，在人生中可能接近最重要吧，
嗯，
接近最重要。
嗯嗯嗯，
当然身体健康是最最最重要，但是你20多岁你身体什么都好，你就它就没那么重要，因为你20多岁，哎，你想想，哎呀，这都啥啥香，然后还是这种状态嘛，就是只有到了老年的时候身体更重要了，但是现在来说钱肯定是更重要更重要了。比如说你想去旅个游啊，你就不好意思说妈呀我想去西双版纳，你妈就崩溃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哎，就是我就在就是觉得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会后悔，我没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做一些就是兼职也好呀，啊，零散的工作也好，
嗯，
就是其实我是很后悔，然后没有这样去行动。
但是他已经过去了嘛，你后悔也没用，就是现在就开始嘛，而且现在你也是被迫必须得开始了。你又不
是
读博士了嘛，对吧？
是，对对对。
而且你读博士的话，你穷哈哈的去读个博士也很苦。
啊，是是是，我明白。对
对，你去读个博士，就是说，除非就是你爹妈还觉得啊，经济实力真的很强，你就去读嘛，这个无所谓的。就是你不要赚钱，但是他还是有一点点，哎呀，就是自己心里，你老是拿爹妈的钱，都20多岁了。
嗯嗯，
你自己心里就觉得，哎呀，不行了，不能再拿了，自己就觉得不太好了吧？
这我就会有这个感觉了，一点。
对呀，就是你老是觉得啊，你拿那个1000块钱，跟你自己赚的这个1000块钱不一样嘛？
嗯嗯。
虽然那个拿的轻松，但是心理上不轻松。你自己赚的是比较累一点， 但是你真的是自己花的这个钱吗？跟爹妈拿钱，我也能感觉到，虽然我从爹妈那里没拿多少钱，但是我也有这种感觉。每次说我说啊，我要去，我记得第一次上学，妈妈给了我，爸妈给了我个6000，不到7000块钱吧。但是我一去就要交个4000，再交个800，我就没了嘛，就4800，我就没了嘛，什么就没了。然后你一吃饭，而且我虽然在哈尔滨那时候那里比较落后，但是他仍然是比我这个农村中太多钱吧。那时候真的是不走投无路了，我就想，哎，要不就去踏踏汽车吧。然后我真的是几块钱一辆汽车，踏了可能几天，我就觉得不行。后来我又去这个，肯德基去端盘子嘛。哎，收拾盘子，那个还干了蛮久的，3-4个月，可能干了一学期这个样子。就是每天啊，下了课之后就去肯德基里去端盘子。后来我才发现，哎，你其实可以偷出汉堡来吃。每次我总是能偷出几个汉堡来吃。他们不是要扔掉吗？但是你仍然是有办法偷出来嘛。那段时间还挺好，我每次就偷个汉堡出来，偷好几个汉堡出来，然后吃。对对，就是因为我是被迫的，是吧？被迫的，所以我是从
但是我现在会觉得我不觉得这种被迫是不好，就是他就是逼着你去转型，然后反而会让你更早的就
是
行动，
就很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我那时候就一下子就是一上大学就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很重要嘛，尤其是。那时候我不知道羽绒服有多贵，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永远想不到一件羽绒服要600-700块钱，不是你要在那边要穿个羽绒服吗？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这个数量级一下子超出了我这个农村人的这个概念，我认为100块钱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但是他告诉我是600-700块钱，我根本买不起嘛。然后但是那边其实也没有多少冷。但是你还是要买一个羽绒服嘛，我就去买了一个比较普通的羽绒服，这是在哈尔滨。
是的，是的。
对对，反正那是被迫的，真的是被迫，就像现在你要去参加工作一样是被迫的嘛。就是你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了，你再也不能拖了，你再拖就只能再拖博士了，是不是？
现在博士不好申，现在难死了。
哦，对对对。
是升不上，我有尝试，就是很难。
哦，非常难是吧？
对对，他要什么发文章什么那种，非常难现在。
还可以吧，反正我觉得你走向社会，我们总归要走向社会的，是不
是？
是，
对对，我还有说一点，就比如说，其实我读研，其实我觉得就有一部分就是为了本科的时候，因为就是害怕自己学历低或者怎么样去逃避掉，然后。如果是再去读了个博的话，就是又是害怕，就是怎么样、然后再去逃避掉几年，
对，
就这个样子。
还是哎呦，其实我觉得早点知道赚钱的什么东西还可以，就是因为这真的你就会发现啊，到了社会上啊，什么都要钱呐、要买房子、买车子，你出去旅游好像什么都是钱，然后就是卖我们的劳动力，其实。推销嘛，就是你不是去面试销售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是哦，赚钱比较多的就是销售，你要按提成来的是最好的。
就是我今天面的是销售里面的保险，最那个啥的。
就是这个是比较好的，为什么？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人说我性格不适合干这种，哎呀，其实大部分人就没资格说这句话，为什么？你想想你都穷成这个样子了，你好意思说我性格很内向吗？内向你就想一办法搞外向嘛。就是我们很多人就觉得
笑死了。
对对对，就觉得我自己就是很高贵，叫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不要低头什么王冠会掉。哎呀，普通人哪有什么什么王冠啊，是不是？我们头上连个帽子都没有。就是你也不要，我觉得哈。他们所有说不看好销售，以前我也是有一点哈、因为我觉得我要去做技术，但做技术的话你很难拿到提成的钱，因此呢你的钱是固定的，比如说你去当老师也好，那你的钱是可预见的固定的，你如果觉得可以那可以，但是呢你如果内心中又想要很多钱， 最佳的方式就是搞销售。销售的话，它实际上每个人都在销售。比如说哈，你去找工作，不就是卖我们自己吗？你能理解哈？就是卖我们自己嘛。虽然我们并不是卖什么，但是我们是卖了自己的时间，也是卖了自己嘛。人家给你一个月多少钱，我们不就把自己卖给人家了吗？
对，
对不对？
对，
销售其实就是卖个东西嘛。其实我们找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卖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不要认为公司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家，裁员的时候妈先裁你。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卖了自己。找工作，所有的人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他以公司为自豪，没有什么自豪。公司要裁员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家糊弄钱的地方嘛，就赚钱的地方嘛，就是还是销售。我反正见了比较有钱的人，就是做销售的，但销售是入门第一，你要做成顶端，可能需要你费很大的力气去琢磨这件事情。但是呢，销售肯定是最好的。比如说，你说你去做保险这一类。比如说，我不知道你哪个城市，随便了。你比如说你在北京也好，你只需要服务固定数量的，比如说500家，哎，你从每年你从这500家能搞出一些钱来，你就已经比较富了，你知道吧？就是，但是你说第一家就会很难嘛，第一家就是你要积累，你要想一想怎么去，不能说骗哈，怎么去做到位嘛，然后。你反正这个保险，你知道有那个顶级的东西，他们都在这里面摸爬滚打了，非常非常多的你，然后靠老客户啊来介绍呀、啊、什么的，然后肯定是可以的。但是这些人，我觉得赚钱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自己创业呀，然后搞销售呀这些的。程序员的话，这不大行的，说实在的。比如说你程序员就不如销售好嘛，在每个公司中，销售肯定是地位接近最高的。为什么？因为他拿来的钱才会发给公司，你知道吧？其他的人，
但是我感觉现在大厂里面不是技术岗应该会工资更高吗？
对呀，但是很快就裁掉你呀。比如说技术岗的话，他实际上技术岗。到了一定年龄，比如说程序员到35，他就让你滚蛋了嘛，
是，
是不是？
但是就是如果是销售的话，他其实可以一直那个。
对呀，你比如说你一直能卖软件，那你就可以，你一直能拿合同，你一直能拿单子，你从中可以提个15%、20%，是不是？反正，我现在是比较看好这个，就是。他们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卖那种，就是做检测的，那个一台设备很贵的，就是要1000万、2000万。你卖个1000万的话，公司就会给你个70万左右。因此，你一年就搞这个一台也可以，但是有可能就你卖不了的话，就是基本工资，就是这个样子吧。你就赌一下，我2年能卖一台这个设备，可以啊，是不是？但你程序员的话就是另外一种嘛，但是还是看个人，还是看个人的想法。以前我一直做技术嘛，后来我发现哦，我那些卖路由器卖什么的好，那小姑娘们哇，比我们拿的钱多得多，她们能拿下单子出来。你比如说她也不懂嘛，但是她懂得如何把路由器卖出去。
慢是
对
吧？
对对，她也不懂什么技术，卖一台路由器，像我们路由器有20万、30万，哎呦，公司里就给她个1万5。那他有时候有的人卖100多台，挺厉害的。你说他怎么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卖的。人家肯定是有自己的渠
方法。
道，是不是？人家不会告诉我们。那你说程序员能拿到这个钱吗？很难的。
但说实话，我觉得你们才是就是那个背后的大佬，但是没有拿到
不，
好多
真的
钱。
不是，就是我，技术嘛，技术这个东西啊，大家都能搞出来。你知道吗？技术，哎，怎么说呀？没有一个技术是其他人模仿不出来的。你不要听网上宣传的什么遥遥领先，又什么，那都是瞎吹，那都是给外人瞎吹的。就是你能做出来，其他人也一定做出来，并且能做出这个技术的人非常多。比如说手机，你看有多少厂商可以做出手机出来嘛？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能卖很多手机的人真的不多。
我理解你意思啊，
你看手机，你觉得高精尖，咱们搞不定。但是这个市场有多少？50家有吧？40家有吧？对不对？这就是说，它不是什么，就我们做不出来，但它不见得特别特别高精尖。要是能特别高精尖的话，会有那么多厂商嘛？但是做销售的话，你确实能卖出个手机出去。你比如说，人家一个店可能一年卖多少？你一个店一年卖个20万台，那20万台，他肯定有一个提成给你嘛，是不是？每一台提你个50块也太多了，是不是？
是。
对，就是销售，反正我觉得有些人就是特别善于做这个哈，也许是锻炼出来的，也许是有点天分，但是这是一条还真的还蛮不错的路，可能也是充满艰辛吧哈，但是确实我觉得还不错。
如果我是感觉，如果说是从无论是哪个行业，如果是就是创业想创业的话，就是销售它是一个底子，然后好多人都是就是先销售，就是创业，我感觉最后就是把自己给销售出去，然后
对呀，
顺
对
带把
呀，
自己产品给销售出去，就是
对，其实都是
很这样。
卖自己嘛。其实这个你不要做什么技术的，技术的也是卖自己嘛，就是把每个月人家给一次钱嘛。做技术的也是这个样子，人家给你个1万块，你不在那写代码就是嘛，对不对？也是卖自己啊，你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比如说做销售的话，人家去拉单子，人家可能拉了好几个单子。其实这些程序员的钱就是这些销售拿回来的钱嘛，才分给你一点。显然，第一手拿钱的人肯定是拿的最多，他不会分给你。难道我拿了一个10万块钱的单子，我给9万你吗？肯定是我拿9万，然后给你一
剩
万
了一
吧。
点儿，
对对对，就这个样子。老板肯定是最好嘛，当然，这也是我的一种浅见吧，因为我也没有做成什么伟大的产品出来，也没有做销售特别好，也是自己一个人瞎折腾。
现在不是有那个网站跟那个，就是那个流量还挺多的。
对，但是我有其他的，我还是现在靠打工来赚钱嘛，类似于，但我不是靠这种赚不到什么钱嘛，我录电台什么，完全看兴趣嘛。
我觉得网络电台现在还是，就是我感觉就是用户量有点少。
就是做这个东西的话，因为你做内容的话，现在内容的话，大家都用这种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去生成的话，实际上是吧？你很难，就是现在可以大规模的去批发了嘛。现在都是靠人工智能去写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也越来越便宜嘛。比如说很多的写给中老年人的，以前还得打打字嘛，现在连洗稿打字都不用了，现在人工智能直接给你生成，让那些老年人看嘛，然后他们可能去买保健品啊什么的。对对
这
对，
个我知道。
他肯定还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去把这个钱收回来，但是你说这种就是商业机密了，人家不会告诉我们。就是你最好的朋友才会告诉你，在网上学到的这些哈啊什么东西，那肯定都是想赚我们钱的，基本上是。
理解了，理解了，
对对。
学到了。那其他的我这边就没有什么了，想分享的，大概就是这个样。
我这边也没有，就是我这电台经常有一个环节，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啊？随便什么东西，你如果没有推荐也可以。
就是书还是？
书、电影，随便你喜欢的东西就行。
行，让我想一想，给我几秒钟。
比如说你喜欢听的歌呀，或者什么都可以，反正总是有一点你喜欢的东西嘛。
就是我推荐一个稍微抽象一点东西啊，
可以。
就是，如果是特别是，我觉得啊，是目前我们这个年龄，可能到20到30岁之间，你要有自己心里的一个就是我拿一个宗教举例子，我不是说信这个宗教，我只是举例子，就比如说基督教里面那个耶稣的那个神，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可能需要心里面有一个这个上帝， 然后这个上帝能够一直保护我们，然后在特别是在一些困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知道就是一些，就像东哥你刚刚说，就是某些事情它可能是宿命论，然后上帝是让我们碰到这些，
嗯嗯，
然后上帝是怎么样，就是在一个保护我们的过程。
嗯，
我觉得就是就是推荐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这样的上帝，然后就是在比较经历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特别是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能有一股力量在那撑着，就是觉得其实没有那么惨，就有可能是上帝他就是想让我们来体验一下，然后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东西，大概是这样。
嗯，可以，还是内心要坚强一些，是吧？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虚无的，它虽然说是一个虚的，但是如果说你一直相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拜佛嘛。
啊，对对，但是佛又管太多了。
对对对。我也有点，现在年轻人在什么什么就去烧香拜佛非常非常多，以前我这边都是老头。那有一次我去，我发现哇，好多年轻的，好年轻
的，是的，
嗯。
然后现在年轻人之间比较还就是什么算命啊、塔罗，
嗯，应该想办法赚他们一点钱，搞个软件出来，人工智能算命，
测一测，
对对，嗯。